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 G20 财长会议前，联合国呼吁减少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
拜登说普京退出美俄核子管控协议大错特错。
加拿大阻止中共海空监控，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还有其他伎俩。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今年3月可能会再加息一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今天天亮前从加沙走廊朝以色列发射几枚火箭弹后，以色列军方也朝加沙走廊的目标发动空袭。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说，共有6枚火箭弹从加沙走廊朝以色列发射，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5枚，另一枚落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巴勒斯坦方面的目击者则告诉法新社，他们看到至少发射了8枚火箭弹。据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的信息，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但以色列军方说，凌晨4点左右，火箭弹在距离加沙走廊不远的城镇史德洛特和阿什克隆触发警报。巴勒斯坦武装团发射火箭弹不久，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朝加沙走廊的目标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昨天还突击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北部城市纳布鲁斯，造成1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中共计划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公布他拟议中的俄乌战争政治解决方案。不愿具名的乌克兰高层官员说，中国在拟定终止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时并没有和乌克兰方面商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两人本周稍早与德国会面时曾经把中国和平计划的要点告诉他。不过这位不具名的官员22号警告，任何和平计划都不应该跨越乌克兰当局勾勒的红线。他说，这条红线就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则，包括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联合国大会22号举行特别会议，基辅及其盟友希望能在会议中获得广泛支持，通过一项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动议。约有60个国家共同提出这项动议草案，大会将在辩论结束后进行表决，估计至少得等到今天才会有结果。
G20 财长会议20号将在印度登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2号呼吁减少52个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不是处于债务困境，而是面临债务困境高风险。全球最贫困人口超过40%在这些国家中，在沉重的偿债压力下难以维持基本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呼吁把这些国家在2021年的公共外债减少30%，这将有助于在8年内节省高达1480亿美元的偿债费用。在开发计划署提出这项呼吁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布了一项计划，目的是增加各国在永续发展目标上的支出，而处理债务是已确定的议题之一。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获得清洁用水，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南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21和22号访问马尼拉，同菲律宾参谋总长、海军司令等人会面，讨论区域安全形势和促进区域海上安全。菲律宾海巡队13号指出，中共海警日前在南海2次与军用级激光瞄准菲律宾船只，并冒着碰撞风险开到距离菲律宾船舰只有大约140米的范围，阻挠菲方的补给行动。事件延烧多日，南海局势紧张。事发后，美菲军方高层互动频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代理防长加维斯21号通电话讨论激光事件。吉尔迪也访问菲律宾，美方表示吉尔迪此行聚焦于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域意识和海军能力，以及美菲同盟对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除了美菲军方交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22号也访问马尼拉，同菲律宾代理防长加维斯会面，研究展开两国南海联合巡逻， 并宣布将派出大批军力参加今年的肩并肩美菲年度大型军演。
美国境内的北美大平原和中西部北端22号受大型冬季风暴袭击，强风和大雪迫使几百间学校关闭，航班停飞，部分地区道路交通十分困难。路透社报道，冬季风暴侵袭美国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并直朝东部，超过5000万人受到这波恶劣冬天气候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指出，两轮降雪将在一场可能导致无法旅行的历史性冬季风暴中侵袭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地区。预报中警告，大雪将夹带时速35到45英里的东北阵风，带来大量的吹雪和飘雪，并可能有几英尺深的积雪。天气预告指出，如果必须旅行，请在车内额外准备手电筒、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而且旅行应仅限于紧急状况。如果必须旅行，请随身携带冬季救生包。一旦受困，请留在车里。根据电力供应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的数据，全美约有150,000栋房屋无电可用，其中多数在加州。
路透社22号报道，美国著作权局在路透社检视过的一封信函中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Midjourney 创作出的图像小说中的图片不应该被给予版权保护。Midjourney 是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它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提示生成图像。美国著作权局在日期为21号的信函中说，《黎明的曙光》作者凯许·坦诺娃有权获得书中撰写和编排部分的版权，但不适用于 Midjourney 产生的图像。这是美国法院或机构对 AI 创作作品的版权保护范围所做出的首批决定之一，正值 Midjourney、DALL-E 和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软件快速崛起。开虚坦诺娃22号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著作权局允许小说的故事和图像编排获得版权保护。开虚坦诺娃说，这涵盖了 AI 艺术人士的很多应用。Midjourney 总法律顾问希尔斯说，这个决定是对凯许·坦诺娃、Midjourney 和艺术家们的一次重大胜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拿大阻止中共海空监控，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还有其他伎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近年来积极发展比传统计算机更强大的量子计算机技术，最新里程碑是首次通过实验性证明可以增加量子位来降低错误率。这项新进展今天获得美国知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量子运算是以量子力学特性为基础所建立的技术，因此量子计算机在解决传统计算机难以处理或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方面相当有潜力，像是找出可用来制造新药物的分子，使用更少的能源来生产肥料，以更环保的方式来设计电池或核融合反应技术。谷歌和 Alphabet 的执行长 Sundar Pichai 今天在官方博客上发文说，在量子运算中，量子位是量子信息的基本单位，可以呈现超越传统电脑零和一编码且更丰富的状态。为了发挥量子计算的最大潜力， Pichai 指出，谷歌必须达成更多的技术里程碑，像是在几千个逻辑量子位维持低错误率。
日前，三星手机宣布将推出一项新功能，让忙碌的用户可以通过 AI 模拟语言代替自己接电话。功能只有韩语版本，是三星 Bixby 文本通话服务的一部分，可以让用户在不方便口头接听电话的时候输入一条短信来接听电话，然后 Bixby 把用户输入的文本转为音频发送给打电话的人。在这之前，三星的 Bixby 自定义语音创造器会先让用户录下句子，然后由 Bixby 助手分析这些句子，创造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模拟用户声音和语气的副本。三星去年曾表示，Bixby 的文本到语音转录过程是在设备本身而不是在云端进行的。在识别过程发生后， 用户录的音频会被立即删除。三星2月22号说，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语音最终将和电话以外的其他三星应用程序兼容。
近日，在乔布斯时代就存在的血糖监测项目现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苹果或许在未来可以实现不穿刺皮肤就能够测血糖的技术，并且可以连续监测。彭博社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苹果公司在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未来将会装备在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上。据了解，为了实现无创测血糖，苹果开发了一种硅光子芯片，收集激光照射到皮肤后传回的光学吸收光谱，来确定人体内的葡萄糖浓度。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概念验证阶段。据报道，苹果的工程师在开发一种大小和 iPhone 类似的圆形设备，可以绑在肱二头肌上。相比早期放在桌面的版本，这个圆形已经明显缩小了尺寸。如果未来技术得到完善，把监测系统添加到 Apple Watch 上，或许将成为全球上亿糖尿病患者的必需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拜登总统周三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宣布暂停美俄最后一项核管控协议是大错特错的。正在波兰访问的拜登向北约东翼盟国保证，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之际，美国会持续和他们站在一起。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在波兰华沙总统府与北约东翼盟国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面，并表示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之际，民主和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拜登在会议开始时说，你们是我们集体防御的前线，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冲突的利害关系，这是不仅对乌克兰，也是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自由。拜登说，北约第五条是美国做出的一个神圣承诺，我们将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第五条的内容就是对北约一个成员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当一名美国媒体记者要求他对普京此前一天的讲话做出回应时，他微笑着回答，我现在没有时间。但拜登停顿了一下，并说，普京暂停美俄核管控协议的决定是大错特错的，随后便走进去与其他领导人合影。这是拜登在普京周二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后首次作出评论。普京在前一天的讲话中猛烈抨击了乌克兰及西方盟友，他还宣布莫斯科将暂停参与美俄之间仅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隔一天，俄罗斯议会下院立即批准了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草案。克里姆林宫称，西方要表现出愿意考虑我们的关切，才能考虑重返这项美俄之间剩下的最后一项核管控协议。拜登在这次为期四天的欧洲之旅中，先是突访乌克兰，接着来到波兰，在周三飞回华盛顿之前，也会见了北约东翼九国领导人。随着乌克兰战争持续，东翼九国的焦虑一直在加剧。许多人担心，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之后可能会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加拿大国防部22号说，加拿大已经觉察共最近在空中和海上的监控企图，自去年以来持续阻止这类行动。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永林向希望之声透露，中共还有使用其他监视和透露的伎俩。请听报道。
加拿大2018年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后，北京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中加关系紧绷，尽管三人已分别获释，但双方关系依然低迷。媒体报道，中国企图影响2021年加拿大选举结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2号表示，外国干预选举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加拿大要慎防这种情形发生。 上周，《环球邮报》引述加拿大情报机构的机密及最机密文件报道，中共外交官和其代理人运作，试图击败被认为对北京较不友善的保守党政治人物。报道还说，其他的高度机密档案中描述了中共干涉加拿大民主，并对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和华裔加拿大人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用林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利用西方民主社会、民主体制的一切弱点，特别是通过政治现金私下行贿给好处，直接收买政客、官员，达到影响渗透的目的。陈用林还分析，
中共对这个除了对加拿大的资源能源感兴趣之外，更多的是对加拿大的这个高新技术、新材料，还有总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就是在国际上领先的一些领域的研究，因为他从美国那得到那个比较难。
他说，
中国这些很多高科技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发展中国材料，特别是新材料、新技术啊，所以最近十几年那个中国这个武器研发方面那个发展的很快，某些领域军事武器研发啊、军工工业那个武器研发上那个呢，就是取得一些大的进展。
这个月，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在本月早些时候被击落之前，飞越了美国和加拿大。这一事件冲击了北京与西方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并加剧了有关北美安全的讨论。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周二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当局知道中国试图使用双重用途技术进行监视，这些技术可以同时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这名发言人指出，加拿大武装部队完全知晓中国最近在加国领空和海上通道展开监控行动。加国部队自2022年以来持续阻止中方对加国领域的监控企图。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鉴于通胀率仍然远高于2%的目标水平，而且劳动力市场供应依然非常紧张，全体与会者都认为适合继续加息，因此下个月美联储可能会再次升息一码。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1月31号到2月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当时全体美联储与会官员都一致支持加息25个基点至 4.5% 到 4.75% 之间。这次加息是在六次较大的连续加息后首次调降加息幅度。官员们认为，放缓加息步伐是平衡打击通胀力度、防止力度过大或过小的最佳方式，还有少数官员警告说，放缓或过早停止加息会带来危险。有少数官员当时倾向于加息50个基点或更高。赞成增加50个基点的与会者指出，更大的加息幅度将更快地使目标区间接近他们认为的可以实现充分限制性立场的水平。官员的讨论表明，下一次美联储会议，也就是3月21号到22号，可能会再次增加25个基点。在上次会议时，投资者已经越来越质疑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加息，因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年底前后喜忧参半，迹象表明消费者支出已经放缓，受重创的住房部门的疲软蔓延到了制造业，甚至还有投资者预期今年晚些时候会降息。但过去三周，新的美国经济数据报告显示，一月的美国招聘和零售支出出现急增，失业率降至 3.4%， 创53年来的新低。这让长期以来预期美联储加息将很快放缓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劳动力市场火爆意味着美联储加息虽然打击了住房市场和其他对利率敏感的领域，但还没有渗透到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会议纪要指出，一些与会官员认为经济衰退的风险依然很高，其他官员则公开表示，他们认为美联储可以避免经济衰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也就是增长大幅放缓但不收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警告中共不要加深同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将有后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俄罗斯暂时没有动用核武的迹象。
普京说和北京的关系达到新境界。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解析美国的担忧。
五角大楼警告中共不要加深同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将有后果。
佛州记者采访枪击案惨遭杀害，19岁枪手犯下3人命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鉴于俄罗斯本周宣布暂停履行美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拜登总统23号在波兰对此提出新的批评，但强调目前莫斯科没有朝动用核武的迹象。拜登当天在波兰首都华沙会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东欧领袖时，在场边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俄国暂停履行裁减条约，这是一大错误，同时也不负责任。但拜登说，我不认为他正在考虑使用核武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并指出现在暂时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表明莫斯科当局在动用核武的姿态上有所转变。俄国总统普京21号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俄罗斯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国国会随后也通过这项决定，而普京此番声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但俄国外交部后来说，莫斯科当局将继续以负责任的方式遵守可部署核弹头数量的限制，直到2026年2月条约期满为止。
根据俄罗斯财政部近期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乌拉尔原油均价每桶已经掉到49.48美元，比去年同期大跌42%。据国际能源署估计，1月份俄国石油出口收入大约1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缩水36%。这显示俄罗斯的能源武器正在失效。除了天然气价格暴跌外，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和国际原油的价差也持续扩大，冲击俄国的石油收入。1月份。乌拉尔原油均价为每桶49.48美元，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1月份的价格则介于每桶78美元到89美元。另据纳斯特公司截止到2月21号的数据显示，乌拉尔原油和布伦特原油的价差已经达到每桶32.36美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海运原油和成品油设置的价格上限，先后已在去年12月和今年2月生效。而为了反击欧美的制裁，俄罗斯宣布3月份要把每日原油产量减少50万桶。但国际能源署认为，碍于俄罗斯被迫以低价卖出石油，这次减产可能只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油价。
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三在新闻简报会上说，美国已经打捞和找到了被美军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所携带的大多数器材，但是对这些器材的评估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接管。他还公布了空军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2月3号观察到这个中共监察气球的照片。这个源自中国的侦察气球1月底和2月初进入北美上空，2月4号经拜登总统授权被美国空军击落，并掉入美国东海岸的浅海中。军方此前表示，从气球残骸中找到了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气球事件导致原本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寻求与中共国防部长就气球事件通话，但被中方拒绝。辛格周三说，到目前为止，两国防长一直没能就事件进行直接的对话。他也回忆不起两国国防官员上一次进行正式接触的时间，但美方欢迎联络渠道的畅通。
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靠近塔吉克斯坦和新疆边境附近的地区，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8:37发生里氏规模6.8级地震，地震深度仅20.3公里。据悉，这次强震发生在靠近塔吉克斯坦和新疆边境，震中距离最近的中国边界只有82公里，包括新疆西部的喀什和阿图什地区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摇晃。而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这起地震达到7.2级，震源深度仅10公里。随后在当地8:55和8:57又再次发生4.8级和4.5级地震，震中非常靠近相同的位置。所幸目前还没有传出是否造成伤亡，具体受灾情况仍有待官方公布相关资讯。
据美国警方周三宣布，一名男子今天涉嫌在佛罗里达州杀害一名女性，几小时后又重返回犯罪现场，枪杀了一名电视台记者和一名9岁女童，共造成3人死亡。佛州城县警长米娜说，一名19岁的男子摩西已遭到警方拘留，并指出他的前科累累，曾被控重伤罪、加重殴打罪、使用致命武器攻击和跟枪支有关的罪名。这几起攻击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中部奥兰多以西的郊区。警长米娜当天晚上在记者会上说，被害者是20岁的女性，在当地时间上午约11点遭到枪杀。波斯新闻13台采访团在几个小时后抵达事发现场，报道这起枪击案。而到了下午4点前后，凶手摩西再次回到犯案现场，并对着站在采访车附近的摄影师和记者开枪，造成记者死亡，摄影师也受伤。枪手随后进入附近的民宅，又对一名妇女和她的9岁女儿开枪。米娜说，尽管受害者已经全部被送往医院，但女童和记者仍然不幸身亡，而警方已经拘留犯下这几起枪击案的嫌疑人摩西。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22号举办让老年人了解诈骗网络会议，介绍目前流行的各式各样的诈骗案，加强倡导如何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FTC 消费者教育专家拉萨路昨天在网络会议上介绍2022年美国发生的主要欺诈类型，包括身份盗窃、诈骗电话短信、模仿者骗局、健保诈骗、您赢了骗局、家庭维修诈骗、投资骗局、招工和赚钱骗局、慈善欺诈。根据 FTC 的经验，一旦诈骗的消息传出，罪犯就不再那么容易得手，常见的诈骗最终会消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诈骗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因此随时更新信息十分重要。拉萨路鼓励大家一定要和他人谈论诈骗事件。 FTC 也推动了一个名为传出去 Pass it on 的行动和网页，鼓励民众分享信息。这个网页罗列了多种高发诈骗类型的运作原理和如何防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警告中共不要加深同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将会有后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经亚洲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监管机构已经要求腾讯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等大型科技公司不得向公众提供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服务，因为由 AI 驱动的 ChatGPT 对使用者提问的回答未经审查，让北京当局越来越感到不安。腾讯和蚂蚁集团已经被告知，无论是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都不得在他们的平台提供 ChatGPT 服务。科技公司在推出类似 ChatGPT 的服务时，也必须向监管机构申报。虽然 ChatGPT 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正式上线，但是一些网络用户可以通过 VPN 下载使用。腾讯旗下微信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商也推出了几十种小程序，声称可以提供 ChatGPT 服务。在监管的压力下，腾讯已经停止了一些这类第三方服务。科技业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监管打压并不意外。一名主要科技公司的主管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了解到，由于审查问题， ChatGPT 绝对不可能进入中国，中国需要自己版本的 ChatGPT。
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 Meta 正酝酿新一轮裁员，削减一些项目，涉及公司的各部门和全球各地区，可能波及几千名员工，管理层也会受到冲击。 Meta 已经委托人力资源、律师和高管制定相关计划，目标是减少公司层级。 Meta 计划让公司的结构更为扁平化，这其中需要让一些领导者走向较低级别的职位。项目削减方面， Meta 高管将评估完成最必要的任务的最便宜方法，一些项目预计因此将被砍掉，这将对非工程师类职位的员工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新一轮的裁员不会在一天之内发生，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展开。 Meta 去年裁减 13% 的员工，总数超过11000人，主要原因是经营成本不断飙升和广告市场疲软。
苹果公司可能将在明年推出采用 OLED 屏幕的新一代 iPad Pro。 韩国经济日报近日披露，苹果公司已经要求三星和 LG 的显示器工厂为它的新款 iPad Pro 开发尺寸为 10.9 英寸和 12.9 英寸的 OLED 面板，具体订单量目前还没有被确定，可能会由这两家公司平均分配。知情人士说，大陆企业京东方也在努力争取这笔订单，但是被三星和 LG 击败而落选。目前苹果高端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已经导入 OLED 面板，但尺寸相对较大的 iPad 和 MacBook 仍然全线采用 LCD 面板。此外，市场上有传言说，苹果公司将在2026年推出搭载14寸和16寸 OLED 面板的全新 MacBook 笔记本电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与北京的关系将进入新境界，并表示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美国国务院22号说，美方担心中俄更密切地站在同一阵线。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说，美国担心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的武器。请听报道。
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也是北京冬奥开幕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进行面对面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是无上限的伙伴关系。22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到访的中共最高层级外交官王毅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强调两国关系已经来到新境界。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一个政治语言。那第二个大概最重要是王毅说的中俄关系坚若磐石，所以他的新境界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跟北京取得了继续相互支持的这个政治保证。那第二个可能就北京也会给俄国超越后勤补给的这些援助，也就是美国他们现在担心的北京会向俄国提供这种杀伤性的武器。我想这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新境界。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向希望之声记者解析普京所谓的新境界。此外，继美国总统拜登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昨天也以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造访基辅。麦考尔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后表示，泽连斯基给了他一份武器愿望清单，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F-16 战机，但拜登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门对于多快运送以及送什么武器给乌克兰仍然意见分歧。为什么自去年爆发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已提供2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却至今一直未同意提供 F-16 战机和长城飞弹给乌克兰？苏子云表示，
第一个就是说 ATACM 就是战术炮兵飞弹，射程大概超过300公里，甚至也有一个型号超过500公里的，当然是美国担心乌克兰会用美国武器去攻击 俄国本土。第二个 F 十六也是就是它的航程比较长，作战半径在1300公里左右，搭载武器也可以攻击俄国本土。那第三个是 F 十六战机需要训练的时间大概要平均到3个月以上哦，同时有很大的后勤负担。
苏子云指出，在现阶段，美方内部的争论重点就是担心提供长城武器会因此给俄罗斯带来借口。当然，美方赞成的一方可能会认为乌克兰会信守承诺，并不会用西方提供的武器去攻击俄国的本土。不过，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还有政治决策的演变，苏子云预测，最终乌克兰从美方获得 F-16 战机用于其本土的防空用途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时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并说中俄两国的关系正来到新的境界。对于乌俄战争即将届满1周年之际，中俄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五角大楼周三警告，如果中共持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将面临相应的后果。请听报道。
尽管北京方面尚未宣布，但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时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并称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来到新的境界。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赫周三在例行媒体简报上被问及对俄中强化关系的看法时，辛赫首先表示，俄中都是主权国家，能做出各自的决定。但他随后警告，若中共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将面临后果。然而他没有说明后果为何。他指出，目前尚未见到中共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作为战争之用，但北京也没有从谈判桌上拿下来。他表示，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绝对是一个误判。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访问时也说，中共正在考虑向俄国提供武器以用于战争。他警告中共当局，任何对俄国的供应都会造成严重问题。上周，王毅在参加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会晤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然而王毅随后又飞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与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会面，大赞中俄关系坚若磐石，能够经受住国际形势中的任何考验，被外界指中共在国际社会玩两面手法。路透报道指出，在俄罗斯亲乌将满1周年之际，华盛顿除了担心中共可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之外，中俄两国之间所谓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也格外受到西方警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